我们很高兴今天有钟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他，题目是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我们很高兴今天有钟牧师回到我们这里一同为我们分享神的话，今天的题目是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谢谢白医生，也谢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机会再次回到新人堂，一同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
多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到回到新人堂，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
我想这一段经文大家很熟悉，
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我想我也相信大家听过不少牧师在这里用这段经文与大家分享，
我想大家都是在这里听过不同的牧师在这里分享这一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是讲到彼得约翰在第三章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病人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这段经文是跟着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和他的门徒医好一个抬腿的人所跟着所发生的事。
假如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三章，
假如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三章，
彼得约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上圣殿去，
彼得约翰在祷告的时候向着这个约翰这个教这个会堂里面去，
那么在那里呢看见一个生来瘸腿坐在圣殿门口讨饭的，
在那里他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在坐在圣殿门口乞食的。
那么当然他认为呢在圣殿门口这一般要进圣殿的人求坐骑，这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当然他们想到在圣殿门口的人要入去圣殿的时候向他们讨即乞食是这个最好的地方，
所以不例外。当彼得约翰上去以后，这个人呢就盼望从彼得约翰身上取到一点什么好处。
这个人看到约翰和彼得进去的时候就希望在他们身上拿到什么好处。
那也很奇怪，彼得约翰看到这个人以后就对他讲了一句话，你看我们。
但是很奇怪，约翰和彼得见到这个人之后讲到一个很奇怪的话，就是你看我们。
那我想假如我是那一个瘸腿讨饭的，听到这一句话叫我注意到这个人的话，我心呢一定充满了不少的盼望。
这个如果我是这个抬腿的人，我看到这个人讲这个这样的说话，我对着他一定有很大的盼望。
我想恐怕这一个好人一定会给我很多很多的金钱，
我想这个好人会给我很多很多的钱。
但那里知道彼得约翰讲的一句话却令他非常的失望，
但是他想不到彼得和约翰讲了一句说话令到他们非常失望。
因为他说金银我都没有，
但是他说的金银我都没有。
我想这个听到这一句话一定心中感到愤愤不平。
这个人如果我想这个人听到这个话之后一定感到心中愤愤不平，
或者充满了不少的埋怨，
或者充满了不少的埋怨。
他说你假如没有金银的话，那何必要我看你呢？
如果你说你没有金银的话，何必要叫我看着你呢？
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
彼得约翰的话不停止在哪里？
彼得约翰的话不停
是虽然我金银我都没有，
虽然金银我都没有，
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但是我将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
行走，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想起来行走，这是给他一个最大的礼物，比金银财宝都贵重得多。
我想起来行走是一个最大的礼物，比金银财宝更加重要。
所以奇怪，
所以很奇怪，
这个短短的一句话，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好短短一句话，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叫着生来瘸腿的忽然起来了，
叫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忽然可以行起来。
圣经说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
圣经说他这个脚好像孩子那么健壮，
他就走着跳着赞美上帝，进到圣殿里赞美上帝，
他就走着跳着地进到圣殿赞美上帝。
我想他生平第一次，
我想他是生平第一次
起来行走，
起来行走，
生平第一次，
生平第一次
进到圣殿里面，
入到去圣殿里面，
他也生平第一次，
亦都系生平第一次，
从他心底深处向上帝发出一个赞美，荣耀神。
从他心底里面发出一个赞美嘅神。
但是这个事呢，招来祭司长、文士和撒都盖人的嫉妒。
但是呢一件事招来咗文士同埋撒都盖人嘅 窒路，
就进到第四章，他们把彼得、约翰抓起来放在监里，
就进入去第四章，他们将彼得和约翰拉了来放在监里面。
第二天呢，把他们带出来再审问他们。
第二天，他们带出来审问他们。
我想那个场面是何等的紧张。
我想那个场面是非常的紧张，
千万只眼睛盯紧在约翰与彼得的身上，
很多的眼睛就是盯看着这个约翰和彼得的身上。
我想这些文士祭司长也非同小可，
我想这些文士和祭司长也都是非同小可，
他们从各方面用种种的方法来监视、来追究、来探讨彼得跟约翰，
他们用种种方法来监视、探讨彼得和约翰。
我想这些呢，我不十分注意，
我想这些不够十分之一。
我所注意的就是在第四章第十三节，
我所注意的在第十四章第十三节，
千万个眼睛在盯紧彼得约翰身上，
千万个眼睛是看着约翰和彼得的身上。
因为他说那时候有五千人信主了，
那里说大约有五千个人已经信主了，
这些眼睛在盯紧在彼得约翰，
这些眼睛也都定睛在约瑟和约翰和彼得上
面。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这些掌管们，
这些这样的人，
看到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看到他们是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但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但是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哦，我看到这一句话，我想到是何等的评论，
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是何等的评论，
何等的仔细观察，
何等的仔细观察。
我下到一个最奇妙、最突出的一个结论，
就得到一个很奇妙的结论。
但是这些人，
但这些人
虽然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知识、没有地位、没有钱财，
这些人没什么才位、才干、气息，还没什么学问，
认出他们曾经是跟过耶稣的，
但是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啊，我想这个评论呢，比任何一个评论都来得更值得、更宝贵。
我想这个评论比在任何的评论来得更积极、更有用。
对我来说，
对我来讲，
我也何等希望，
我也何等希望，
在人生的道路里面，
在人生的道路里面，
在我所行的道路，
在我所行的道路，
在我所做的工作，
在我所做的
事，在我讲的话语，
所以将我讲的话语，
将我的人生的态度，
将我人生的态度，
当别人看到我的时候，
被其他人看到我的时候，
能不能也下一个同样的一个评论？
能不能下一个同样的结论？
知道他是跟过耶稣的，
知道他是跟过耶稣的。
我们何等盼望！
我们何等盼望！
我们这一群被主所爱的，
我们这一群被主所爱的，
我们这一群被主所救赎的人，
我们这一群被主救赎的人，
我们何等盼望！
我们何等盼望！
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
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
在我们所做的工作里面，
在我们所做的工作里面，
在我们的侍奉里，
在我们的侍奉里，
或者在我们跟异人接触的一个情况交际当中，
或者是我们跟其他人接触的其他人的当中，
我们何等盼望，
我们何等盼望，
也有人怎么对我们说，我认出你是跟过耶稣的，
因为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是跟过耶稣的。
盼望，
盼望
总归是盼望，
总归是盼望，
但是何等多少时候，
但是何等是几多几耐呢？
我们真的让人家看出我们是跟过耶稣的吗？
我们真的被人看到我们跟过耶稣的吗？
好多时候我觉得我失败了，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失败，
我觉得我亏欠了神，
我觉得我亏欠了神，
我不能达到神 要求在我身上的一个标准，
我不可以达到神在我身上要求的标准，
我不能在我的生命里面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
我不可以在我生命里面将耶稣基督彰显出来，
我跌倒，
我跌倒，
我失败，
我失败。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假如彼得约翰可以成功，
假如彼得约翰可以成功，
为什么我们今天却不能成功呢？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可以成功呢？
当彼得约翰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使别人认识他，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叫别人看见我们是曾经跟过耶稣的人？
当约翰彼得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今天
他们的成功
说我们跟过耶稣呢？
他们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
他们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
那我们失败的秘诀又在何处呢？
我们失败的秘诀又在哪里呢？
我想很久，
我想到很久，
后来当我看圣经的时候，
当我看圣经的时候，
我发觉保罗发现了这个秘诀，
我发觉保罗发现了这个秘诀。
他在以弗所书 那里讲过一句话，
在以弗所书那里讲过一句话，
或者说他在哥罗西书讲过一句话，
或者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讲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讲什么呢？
他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说，
他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说，
这道理就是历代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这个道理就是历代历世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他的信徒显明了，
但如今向他的信徒显明了，
神愿意叫外邦人知道，
神愿意给外邦人知道，
这奥秘是有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丰盛，
这个奥秘有何等的荣耀丰盛，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你们荣耀的盼望，
就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了荣耀的盼望。
我想这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说，
我想这些是保罗同哥罗西书，
你们
哥罗西教会所讲的，
你们哥罗西信徒可以把耶稣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彰显给外邦人看，
你们哥罗西的教会里面的人可以将耶稣基督的恩典丰丰富富的给人看到，
因为你们心里有基督那荣耀的盼望，
因为你们心里面有基督荣耀的盼望，
那个盼望在你们心里充满了你们，
每个盼望在你们心里面充满了你们，
成为你们生活的动力，
成为你们生命的动力，
成为你们人生的目标，
成为你们人生的目标，
成为你们追求的对象，
成为你们追求的对象，
那个荣耀的盼望，
这个荣耀的盼望
就在你们的行为里面彰显出来，
就在你们的行为里面彰显出来，
叫外邦人可以认得出来，
叫外邦人可以认得出来，
那荣耀的盼望，
我们那个荣耀盼望。
那我想荣耀的盼望是什么呢？
我想荣耀的盼望是什么呢？
我常常把这个荣耀的盼望呢，就跟以后我们到天堂去那一幅情景连在一起，
我时时将呢个荣耀嘅盼望同呢个我哋以后去天堂嘅情景，
我想那个荣耀，那个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这一班被救赎的人，有一天要被提到天上去，在天上那个荣耀的永远里面与主同在。
我谂呢就系我哋将来会被提到天上面同主里边嘅荣耀嘅盼望一齐。
是上天堂嘅呢个盼望给我动力，
系上天堂嘅盼望俾我哋有个动力，
是如此，
系咁。
我来再实际思想，
我实在再思想，
应该不只单单是指我们上天堂而已，
不单止只是指我们上天堂而已。
那么所以呢，我就特地再去查考到底荣耀这个字呢，在圣经怎么样的用法。
所以我特别再去查下荣耀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怎样的讲法。
根据我的查考，我发觉呢，荣耀有三种的用法。
根据牧师的查考里面发现了荣耀有三种的讲法。
第一个用法，
第一个用法
乃是形容那个这个荣耀本身的意思，就是美丽。
这个第一就是荣耀本身就是一个美丽，
是那个尊贵，
是尊贵，
那个有特别的一个品质，
有特别的品质。
那么或者说呢，这个荣耀就是上帝自己把他的本性和他的能力和他的全能借着某样东西彰显出来，
这个就是神藉着他的，他藉着某一样东西彰显出来。
所以有三种的用法，
这个有三种的用法。
第一个用法，
第一个用法，
那个荣耀就是指上帝本身的那个特质。
第一就是指上帝本身的特质，
就是说呢，上帝本身是怎么样的美丽，
上帝本身就是一个中心的美丽，
上帝本身的全能是何等的伟大，
上帝的权能是几咁伟大，
上帝本身的那个品德是何等的完美，
上帝的品德是几
没有东西可以比较，
冇嘢可以比较。
所以圣经常常说呢，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
所以圣经时时讲，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
你是至高至大无比的上帝，
你是至高至大无比的上帝，
你是那个全能没有瑕疵的上帝，
你是全能无瑕疵的上帝。
那个荣耀是人所不能测度的，
这个荣耀是人不可以拎去的，
上帝的伟大是我们人不能想象得到的，
这个是人不可以想象到的。
那么圣经呢，就用那种人最最可以说呢，人最懂得或者人所有的这个慧智来形容这个上帝。
所以这个是一个人，是一个特别的位置来形容上帝，
所以就用荣耀来表示他，
用荣耀来表现他。
那么这是第一个用法，
这个就是这个用法。
那么第二个用法呢，
第二个用法
就是上帝这个伟大的上帝，
这个上帝是伟大的上帝，
他把自己那个完全的品德，
他将自己完全的品格
放在他的造物当中，
放喺佢嘅祝物当中，
这个造物呢就侮辱自己掌选上帝自己的那个美容。
呢个祝物就将佢长成显现咗上帝嘅荣耀。
正如诗篇第十九篇所讲的，
正如诗篇第十九篇所话嘅，
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
诸天所赐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换一句话说，借着那个被造的物。
换一句话讲，我哋啲被造之物，
从他们的品质里面呢，就彰显那个伟大无限的那个能力。
从呢个奖睇到就系神伟大无比嘅大能。
那个唯有呢，就是上帝自己的荣耀加上去。
呢个就系上帝嘅荣耀加上去嘅。
另外一个用途呢？
另外一个用途呢，
就是上帝借助看得见的物质，
就系神睇到各样嘅物质。
用他自己最奇妙的方法，
用最他自己最奇妙的方法
向人显明，
向人显明，
叫人也可以发出一个对上帝无限感恩跟赞美的声音，
叫人可以发出一个无限感恩和赞美的上帝。
那么最简单的例子，
最简单的例子
，我就是用这个摩西在旷野看到荆棘火焰焚烧，
我们就用摩西在旷野里面看到荆棘的焚烧。
我想火焰焚烧这个荆棘是一个普通的事情。
我看到火焰焚烧荆棘其实是一个普通的事，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现在在加利福尼亚的大火，
现在看到加州的大火，
刹那之间几千个 acre 就完蛋了，
刹那之间几千亩就烧了。
但是奇妙的那一天，
但是奇妙的是那一天，
我是看见了火虽然烧着荆棘，
但是摩西看到火虽然烧着荆棘，
但是荆棘却不被火烧坏，
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火烧坏。这是
个特别，
这个很特别。
摩西想我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摩西就行前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当他走进上帝面前的时候，
当他走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上帝说什么呢？
神怎样呢？
你的血吐下来，
你将鞋阿摩除下，
因为你所站的是
圣地，因为你站的是圣地。
借着这个火烧荆棘，在那里把上帝的全能彰显给摩西，
藉着这个火烧这个荆棘，将这个全能显给摩西看。
当摩西看到这个荣耀的光景的时候，
当摩西看到这个荣耀光景的时候，
他不能不匍匐在地赞美上帝，
他就匍匐在地赞美上帝。
圣经很多的用法，
圣经很多的用法。
所以这三种呢是我所看见的，
这三种是我所看到的，
形容上帝本身的特质，
形容上帝本身的特质。
上帝在创造的万物当中，
上帝在创造的万物当中
加上的美丽和加上的一些全能，
加上美丽和全能。
第三样，借着物质叫人从心底深处来赞扬上帝这个荣美。
这三种物质就在我们心里面显露出来赞美神，
赞美和感恩，
赞美和感恩。
所以简单来说，
简单来讲，
就是那个荣美，
就是那个荣美，
那个上帝自己的平等，
上帝里面那个平等
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放在我们生命里面，
生命就起了不少的改变，
生命就起了很大的改变。
我想这是新约所要给我们传的一个信息，
我们看到新约给要我们所传的信息，
上帝把荣耀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上帝将荣耀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记得吗？腓立比书第二章，
记得腓立比书第二章，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和他的荣耀，
他本有神的形象和荣耀，
但他却降卑，
但他却降卑，
那个荣耀在基督身上，
将荣耀归在基督身上。
那么基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基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将这个荣耀放在教会以你我身上，
他将这个荣耀放在教会和你我的身上。
记得吗？耶稣基督在十五章到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的祷告，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的祷告，
父啊，我求你把我与你以前有的荣耀，
父啊，我求你将你给我一切的荣耀，
我也在我生命当中荣耀了你，
我亦都喺我生命里边荣耀咗你。
现在我把这个荣耀嫁给你，你叫我所拣选的这些门徒。
现在我将呢啲荣耀加喺我你俾我拣选嘅人身上。
所以简单来说，
所以简单嚟讲，
要掌权耶稣基督的荣耀，
要掌管耶稣基督嘅荣耀，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追求的目的。
就系我哋生命要追求一个目的。
很明显的，当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
好明显，耶稣基督要改变我哋生命
嘅
时候，
我们的生命已经成为一个荣耀的生命。
我哋生命已经成为一个荣耀的生命。
荣耀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荣耀喺我哋心里边嘅时候，
那个荣耀就可以彰显在我们的心围里面。
荣耀就可以彰显喺我哋心里边，
叫别人清楚看见的不是我自己了， 乃是耶稣基督的荣耀。
叫人睇到唔系我自己，系而系耶稣基督嘅荣耀。
我想这也是那时当时的祭司长长官们在彼得、约翰所看见的。
我谂呢啲就系当时文士同埋呢个祭司喺彼得身上睇到嘅，
就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就认出佢哋系跟过耶稣嘅，
有耶稣的荣耀，
有耶稣基督嘅荣耀，
有耶稣的品德，
有耶稣基督嘅品格，
有耶稣的尊贵，
有耶稣基督嘅尊贵，
有耶稣基督的全能，
有耶稣基督嘅全能，
那就是秘诀。
嗱，嗰个就系秘诀啦。
但怎么样可以拿到那个秘诀呢？
但系点可以拎到呢个秘诀咧？
不是我们或者你我想知道的吗？
呢啲系咪你我都想知道咧？
我怎么可以把那个在我生命里面的荣耀，可以放在我的生命生活当中来彰显出来呢？
我点可以将喺我生命里边嘅荣耀喺我生活里边啊彰显出嚟咧？
所以我想从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谂喺呢段经文里边，
或者说从这一段彼得、约翰上圣殿去的这个事迹当中，来看看到底秘诀在哪里。
我哋可以从彼得同埋约翰身里边睇到我呢个秘诀。
我发觉几个秘诀。
我发现咗几个秘诀。
但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把它讲完。
但系我唔知道我今日可唔可以将佢讲晒。
但假如我不能讲完的话，我尽量讲多少就讲多少。
但系如果我唔可以将佢讲晒嘅时候，我可以讲几多就几多。
那么其他的你们就自己考虑、自己祷告、自己追求吧。
就系请自己，大家自己去祷告、自己去进修啦。
所以呢，我想牧师讲到应该是如此。
我想牧师讲到应该是这样，
不要把它讲完，
不要将它讲完，
让信徒们也自己去追求，
让信徒自己去想下，
否则呢我们单单听听了就完了，
否则我们只是听听完就算了，
不是吗？
是吗？
那好，闲话少说吧，
所以闲话少讲了，
回到使徒行传第三章，
回到使徒行传第三章，
那一天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那天是圣殿，彼得和约翰去到圣殿祷告，
那是第一样，
佢呢个系第一样，
很突出的事吸引我的注意力，
有一件好突出嘅事吸引我嘅注意力。
我想那应该也是我们把基督彰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头一个秘诀。
我谂嗰个亦都系我哋喺基督生命里边彰显我哋出我哋嘅秘诀。
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在一个不理想的环境当中。
在一个不理想的环境当中，
他们仍然找机会来敬拜神，
他们仍然找机会去敬拜神。
当然，
当然
对犹太人来说，
对犹太人来说，
到圣殿来敬拜上帝，
到圣殿里面敬拜神，
这是上帝的命令，
这个是神的命令，
不是吗？
是吗？
你假如回到利未记，
你回去利未记，
上帝很清楚告诉犹太人说，
上帝很清楚的，
你们最少男丁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
你的男丁最少一年要三次去到耶路撒冷敬拜。
还有，
还有，
他们也说你每安息日要放下自己的工作，
在安息日你要放下自己的工作，
安息敬拜上帝，
安息敬拜神，
这是上帝对犹太人的命令，
这些是神对犹太人的命令。换
一句话说，
换句话说，
这是上帝特别对他所拣选的子民的一个要求，
这些是神对他特拣选，特别拣选他的选民的一个要求。
上帝没有对外邦人要求，
上帝没有对外邦人要求，
但是上帝对犹太人定下这个特别的一个条例。
但是上帝对犹太人起了这个特别的条例，
叫犹太人必须要上圣殿去来敬拜上帝，
叫犹太人必须去到圣殿来敬拜。
我想这是可以说呢，犹太人与外邦人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我想这些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最大的区别，
就是到圣殿里面敬拜神，
就是去到圣殿里面敬拜神。
但是谈何容易，
但是谈何容易，
这个时候彼得、雅各、约翰，
这个时候彼得、雅各和约翰
要上圣殿去，
要去到圣殿，
是一个不理想的环境，
是一个不理想的环境，
记得吗？
记不记得
在圣殿里面到底是谁，
到在圣殿里面到底是什么？
刚才讲过，
大家讲过的
祭司长、
祭司长、
文士、
文士、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还有很多的罗马长官，
还有很多的其他，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不记得
这些人是谁呢？
这些人是谁呢？
不久以前，
不久以前，
岂不是这些人在圣殿里面把耶稣基督抓起来，
岂不知你这些就是在圣殿里面将耶稣基督捉了上来，
用鞭鞭打他，
用钉鞭鞭打他，
用吐唾沫吐在他身上，
吐口水在他身上。
这些人不是把耶稣基督抓起来钉十字架的吗？
这些人不是将耶稣基督捉起来钉十字架的吗？
那一天晚上，不是他们这些人文士、祭司长、法老对他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
这些在那个晚上，是不是这些文士、祭司和法利赛人说，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不是这些人在那里说，我们要巴拉巴，不要耶稣基督。
是不是这些人说他们要巴拉巴不要耶稣基督？
不是这些人也要抓彼得、雅各跟十二个门徒，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一党的人吗？
不是他们要抓彼得、约翰、雅各，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这一班人的吗？
这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仍然在圣殿里面掌管一切。
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和祭司仍然在圣殿里面掌管一切。
哦，现在彼得、雅各、彼得、约翰却上圣殿去敬拜上帝。
现在彼得和约翰却向、去到圣殿敬拜神。
在不理想的环境当中，
在不理想环境当中，
他们仍然愿意遵守上帝所定下的一个条规，继续敬拜上帝不间断。
他仍然定、遵守定下的条规，去到圣殿里面不向屈服。
四面看起来，
我们看起上来
好像彼得只有这一次上圣殿去，
好像说这次彼得去到圣殿。
但是我想去看原文，
但是我去看看原文，
但那里说呢，上圣殿去乃是一个习惯性的，是一个常常去的。
去圣殿是一个习惯性时时去的。
所以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彼得约翰上圣殿不是那么简单。
彼得约翰去圣殿不是那么简单，
会受到恐吓，
会受到恐吓，
要被人抓去，
会被人捉去，
要被人也耶稣基督一样把他钉十字架，
要被人好像耶稣，将他们好像耶稣基督咁钉喺十字架上面。
在这个不理想的环境当中，
喺呢个唔理想环境当中，
他们保持那个火热的心，
佢哋保持一个
没有缺点、
冇缺点、
没有攻击、
冇攻击、
没有间断的，
冇
在那里继续敬拜上帝，
喺嗰度继续嘅敬拜神。
所以就是这一个不间断的敬拜，
就系、是、一个呢个唔简单嘅敬拜。
叫他们认出这一定是跟随过耶稣的，
就俾人认出佢哋一定系跟随过耶稣嘅。
因为耶稣基督岂也不是如此吗？
因为耶稣基督也都是这样吗？
他在世的时候，
他在在世的时候，
圣经不断说他到圣殿去，在那里教训人。
圣经里面讲到他们去到圣殿里面教训人，
他知道圣殿的污秽，
他知道圣殿的污秽，
他知道这些人坐在高位上，在那里的一个胡作胡为，
他知道那些人坐在高位上面胡作胡为。
耶稣不是这边那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
耶稣不是这样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
耶稣不是把圣殿的那些做买卖的完全在那里赶出去了吗？
耶稣不是将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赶出去吗？
他两次接近圣殿，
他两次接近圣殿，
他用多少次指责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毒蛇的种类，你们是粉刷的坟墓。哦，非常严厉的话语。
他是几多次的讲这些法利赛人是这个假冒伪善、粉刷坟墓。
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一次没有去圣殿敬拜上帝。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没有一次没有去到圣殿来敬拜神，
记得吗？
记不记得
他到圣殿里面，有人把他一个疲倦交给他，他起来念先知乌赛亚，先知以赛亚五十三章的那一段经文。
你听到嗰时去到圣殿里边，有人将件疲倦交俾佢，系念佢就念起呢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耶稣经常到圣殿里面敬拜。
耶稣基督时时去圣殿里面敬拜。
也跟随这个教宗到圣殿里面敬拜。
彼得约翰亦都跟随呢个脚踪去到圣殿敬拜，
因为这个与常人不同的这一个态度，
因为呢个与人不同的态度，
是别人认出你一定是跟随耶稣，
系其他人睇到你一定系跟随过耶稣基督嘅。
哦，是的，弟兄姊妹，
系嘅，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与别人不同，
我哋今日点解同人唔同咧？
不是因为我们的学问，
唔系因为我哋嘅学问，
不是因为我们的才干，
唔系因为我哋嘅才干。
别人可以对我们说，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别人可以话我哋系一个冇学问嘅小民，
不足轻重，
不知轻重。
但最怕，没有人知道我们是曾经跟随过耶稣的人。
但系冇人知道我哋系曾经跟随过耶稣基督嘅人。
那个区别，
嗰个区别，
就是我们这一班被主所到的。
就是这班我们这班被主所教导的，
做那些外邦人所不常做的事情，
做这些外邦人不时时做的事。
哦，对，礼拜天
就是星期日，
好多不信主的人可以到处游山玩水，
有啲好多人可以去到其他地方游山玩水，
可以做一些他们心中所要的，
去做佢哋心中所要做嘅。
但是请问，
但系请问
你我基督徒，
你同埋我基督徒，
肯不肯在这个礼拜天里面分别为圣归给主呢？
好唔可以喺呢个星期日里边分别为圣跟随主？
肯不肯到礼拜堂里面来敬拜赞美主呢？
可唔可以去到教会里边跟啊赞美主呢？
哦，是的，到礼拜堂不是叫我们成为基督徒可以得救，
唔系话，所以话唔系话去到时时去教会里边，我哋可以得到得救。
但是到礼拜堂，不过是我们要与常人有所分别，因为我们是遵照神的命令来守安息日。
我哋要去教会系因为我哋遵照神嘅命令，系呢个系我哋可以得到安息嘅，
遵守神给我们托付教会的这个礼仪。就是我们今天与常人有所不同的一个见证，
接受这个神给我们的礼仪去到教会里面，就是给人看到我们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哦、知道吗？
记不记得
耶稣基督有一天要下约旦河去接受约翰的洗礼？
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接受约翰的洗礼，
耶稣需要受洗吗？
耶稣受洗吗？
不需要，
不需要，
特别是约翰的洗礼，
特别是约翰的洗礼，
约翰的洗礼是传悔改的洗礼，
约翰的洗礼是要人悔改的洗礼。
耶稣没有罪，
即使是没有罪，
耶稣不需要悔改，
耶稣不需要悔改，
他不需要接受那个洗礼，
他不需要接受这个洗礼。
所以约翰说，你不能到这里来接受我的洗礼。
所以约翰跟他说，你不可以来到这里接受我的洗礼，
我应该接受你的洗礼，
我应该接受你的洗礼。
怎么现在倒过来你要受我的洗礼呢？
现在倒回转头，你要接受我的洗礼呢？
我很喜欢耶稣回答的一句话，
我很喜欢耶稣基督回答的一句话，
暂且许我，
暂且洗我，
因为我们理当遵守上帝的一切礼仪，
因为我们要遵守上帝给我们的礼仪。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
但是为了遵守上帝的诫命，
但是为了遵守神的诫命，
他到约旦河里面受约翰的洗礼，
他去到约旦河里面接受约翰的洗礼。
难怪彼得约翰也像他的老师一样，
难怪彼得约翰也都好像他老师一样，
不需要进到这个假冒伪善的圣殿里面来敬拜，
不需要去到这个假冒伪善的圣殿来敬拜，
他可以在家里敬拜，
可以在家里面敬拜，
他可以到其他的地方来敬拜，
可以去到其他地方敬拜，
但是为了遵守教会的礼仪，
但是要遵守教会的礼仪，
托付教会的使命，
同埋托付教会的使命，
他接受了，
他接受了，
他上圣殿去做礼拜，
他去到圣殿做礼拜。
你我怎么办？
你同我点呢？
有没有因为我们经常的做礼拜，
因为我们经常的做礼拜，
就被人认出我们是属于主的呢？
就被人认出我们是属于主的呢？
这是第一样，
就是这样。
第二样，
第二样，
我看见什么呢？
看到什么呢？
伸出祷告的时候，
伸出祷告的时候，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一个祷告的生活，
一个祷告的生活。
伸出是什么时间？
伸出是什么时间呢？
下午三点钟，
下午三点、
哦、可能在冬天下午三点钟呢还可以，
可能在冬天下午三点钟可以，
但是你假如到以色列，
但是如果你去到以色列
下午三点钟，
下午三点，
那是一个最难熬的时刻，
是一个最难熬的时间。
我们生长在印度尼西亚，
我生牧师生长在印度尼西亚，
印尼没有春夏秋冬，
印尼没有春夏秋冬，
只有 两季，
只有两季，
一种是雨季，一种是旱季，
一种是雨季，一种是旱季。
旱季吗？热得可怕，
寒季是很可怕。
雨季吗？湿度叫人受不住，
而天的湿度是令人吊不住的。
所以不管你是旱季，不管是雨季也好，
不理你是寒、啊这个、寒季热季都好，
每天的气温差不多到八十九十度以上，
每日的气温去到八十九十度以上。
那么最难熬的呢，就是那个气压相当高，
最难搞的就是那个气压。
那么特别下午吃过中饭以后，下午一点到四点的样子，
特别是下午一点到四点那个时候、
哦、那是最难受的，
那个时候是最难受的。
我记得我们还小的时候，
记得还是小的时候，
可以说呢，好多商店一点到五点关门，
很多店铺一点到五点是关门的，
早上五点钟开店，
早晨五点钟就开门。
因为我爸爸有一个杂货店，
牧师艾家爸爸也开个杂货店，
我们早早就被叫醒了，
很早就被人叫醒，
我五点钟就起来了，
牧师五点就起身、
啊、要帮忙爸爸妈妈爸爸看开店，
要帮佢爸爸妈妈开铺，
要确定完了整理清楚了，我才上学。
开铺完咗，整理完咗，佢先至翻学。
那么到这个学校，学校回来的时候，
当呢个放学嘅时候，
吃过中饭，
食个中饭，
关电脑，
关就闩门啦。
大家回家休息，
大家翻屋企休息。
那么五点再起来，
五点再翻起
再开电，
再开门，
一直到晚上差不多九点十点，
一路到做到晚上九点十点。
所以那个一点到四三点四点这段时间呢，很难熬。
因为一点到四点这个时间是很难熬的。你
想象得到当时彼得约翰在那种热切的热天当中，
你可以想到彼得和约翰在那些热天当中，
他要上圣殿去祷告，
他要去圣殿祷告，
何等的不容易，
是何等的不容易。
特别那时候没有计程车，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计程车，
没有有冷气的汽车，
没有冷气的汽车，
他要走路去，
他要走去，
走多远我不知道，
走多远我不知道，
但是总是呢有一段距离，
但是总是有一段距离。
彼得约翰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不必上圣殿，
彼得约翰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不去的。
上帝，你不是听祷告的主吗？
上去也都不
我
只是听祷告的主吗？
我在家里祷告不是一样吗？
我在家里面祈祷不是一样？
或者说哎，我 skip 一两次也无所谓吧，上帝了解我的软弱。
我如果不去 一次两次也都可以嘛，因为上帝知道我的软弱。
或者彼得可以说，
但是彼得可以这样说，
哎，我刚讲到完了，
我讲到完了，
好累啊，
好累。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彼得讲到，
彼得讲到
五千人悔改，
五千人悔改。
那时候没有麦克风，
可以可以买个粉，
也不是在室内里面讲到，
亦都唔喺室里室内里边讲到，
是在广场，
喺广场。
那么那个声音要何等的洪亮？
嗰个声音咪要何等嘅洪亮？
那么讲完到以后，
讲完到之后，
五千人悔改，
五千人悔改，
男丁五千人，
男丁五千。
我想呢，不是一百八千参加聚会的人，大家都悔改的久。
我想不是说一万八千人去听到，
那么假如我们比较这个合理一点计算的话，三分之一的人悔改吧，
我们这个计算一下，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人悔改，
所以差不多有一万五千人在那里讲到，
所以可能
听到
有一万五千人在那里听到，
那么再加上小孩子，
再加上小孩，
还有其他的外邦人，
其他的外邦人，
所以那个数目是何等的多，
所以那个数目是
特别假如有小孩子的话，
特别是有小孩的话，
不会像你们现在听到那么安安静静，
不是好像你现在听到那么安安静静，
小孩子在那里吵啊闹啊，
小孩子在那里玩啊吵啊。
所以彼得要胜过这些红红乱乱的事情，讲到的声音是要何等的洪亮啊！
所以彼得要用几大的声音去讲到，
讲到多长我不知道，
讲几耐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呢不是十几二十分钟，
但是我相信不是十几二十分钟，
所以他累得不得了，
所以很累，
他可以对神说，
但是他对神说，
我身体累了我要休息，
我身体累了我需要休息。
或者呢比较属灵一点可以说呢，哎，上帝啊，
如果说得属灵一点他可以说神啊，
我是一个行使徒的领袖，
我是一个使徒的领袖，
这个其他的弟兄呢还有我安排工作，
其他的弟兄也都可以安排工作，
我很多事情要做，
我很多事要做，
我忙得不可开交，
我很忙到不得，
总之呢有很多的理由彼得可以说呢不上圣殿去祷告，
彼得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说他不去圣殿祷告，
但是那一天，
但是那一天
他放下了一切，
他放低一切，
不理会自己身体的疲乏，
不理自己身体的累，
也不顾到工作的繁忙，
不理工作的烦恼，
不顾到天气的炎热，
不理天气几热，
他上圣殿去祷告，
他去圣殿祷告，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只有祷告，
唯有祷告，
才可以叫他明白神的旨意，
他才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只有祷告，
只有祷告，
他才有能力奔走前面该奔走的道路，
他才有能力奔走前面的道路，
只有借着祷告，
所以借着祷告，
他才可以面对前面一样所要应付的工作，
所以他可以面对他一切所要应付的工作，
也只有祷告，
也都只有祷告，
他才不至于跌倒，
他不可以自己跌倒。
我想彼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彼得很清楚，
那一天晚上，
那天晚上
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叫他祷告，而他睡觉的那一幅情景，
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们睡觉的情景，
三次否认的主，
三次否认，
他一生最惨痛的历史，
他一生最惨痛的历史，
他一生永远不能磨灭的一个印象，
他一生不能够磨灭
的印象，就是当需要祷告的时候，
但是当需要祷告的时候，
他忽略了祷告的权利，
他忽略了祷告。
当需要祷告支持的时候，
当需要祷告支持的时候，
他在那里打盹睡觉，
他就在那里睡觉，
所以他跌倒，
所以他跌倒，
他失败了，
他失败，
他羞辱了主，
他羞辱了
那个经验，
那个经验
深深刻在他的脑海当中，
深深刻在他的脑海当中，
反转了他的生命，
反转他的生命。
所以那一天，
所以那一日，
他不顾任何的环境。
他不理什么环境，
也不顾到自己身体的疲乏，
他也都不理身体的疲
惫，他到
去到神的面前，
祷告上帝，
祷告上帝，
向上帝支持力量，
向神支持力
量。那一个激动，
那一个那一个激动，
就看到人，
就看到人，
心里受到感动，
心里面受到感动。
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
是曾经跟过耶稣的，
这一群人是曾经跟过耶稣的，
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也不是常以祷告来支持他的工作吗？
亦都唔系时时以祷告嚟支持佢嘅工作咩？
圣经好多次说，当他遣散了众人以后，他退到旷野去，上到高山去，在那里独自与上帝面对面祷告。
圣经里面讲过好多次，耶稣因为讲完道之后，退去旷野，退上到高山里面向神祷告。
知道吗？
记唔记得？
也当耶稣基督上到山上的时候，正夜祷告以后，才拣选十二个门徒。
就你记唔记得耶稣去到山上边祷告嘅时候，佢先至翻落嚟拣选呢个十二个门徒。
记得吗？当他面临十字架惨痛的那个试验的时候，
记唔记得喺耶稣基督遇到十字架残酷嘅试验嘅时候？
圣经说他听到克西马尼园祷告，汗流如血向上帝呼求。
圣经里边话佢去到克西马尼园里边祷告，汗流如血向神祷告。
还记得吗？
仲记得？
也就是那个祷告的情形。
就是那个祷告的，
那个祷告的态度，
那个祷告的态度，
那个祷告的恳切，
那个祷告的，
那个祷告的实际，
那个祷告的实际，
叫门徒对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怎么祷告。”
所以门徒就向他讲话：“主啊，教导我们怎样祷告。”
耶稣才把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主导文告诉了门徒。
耶稣先至喺将嗰时候将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文教他们。
祷告帮助了耶稣上十字架。
祷告帮助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
帮助了耶稣基督完成他在世上的使命。
祷告将耶稣基督可以完成他在世界上的使命。
今天彼得也站在那里，
今天彼得也站在那里，
上圣殿去祷告，
去圣殿祷告，
用祷告来向世人见证，
用祷告来向世人见证。
他说我们今天所行的这个神迹，
他说今天我们所行的神迹，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不是说我们的能力，
是我们祷告，
是我们的祷告，
向上帝求恩典，
向神求恩典，
向上帝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向神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是那个耶稣基督，
是那个耶稣基督，
叫他今天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
叫耶稣基督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他的荣耀。
那个祷告的生活，
每一个祷告的生活，
感动的人，
感动的人，
那个祷告的生活，
那个祷告的生活，
叫别人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叫其他人看到他是跟过耶稣的。
今天你我的祷告怎么样？
今天你我的祷告是怎样？
是不是我们生活在祷告中？
是不是我们生活在祷告里面？
是不是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
是不是祷告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
我常想，
我时时想，
我们今天之所以失败，
我们今天所以失败，
是不是因为我们缺少祷告？
是不是因为我们缺少祷告？
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能见证主，
我们今天不能够见证，
是不是因为我们常常忽略了祷告？
是不是我们时常忽略了祷告？
我们今天不能叫别人认出我们是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今天不可以被人看到我们是跟随耶稣。
我们多少时候想靠自己的聪明与我们的才干来成事？
我们是不是时时都以我们的聪明才干来做成事？
而我们缺少依靠祷告的力量，
我们缺少依靠祷告的力量
来见证上帝的荣耀，
来见证神的荣耀。
缺少依靠祷告的宝贝，
缺少依靠祷告的宝贝，
来退到上帝的面前，
去到神的面前，
抓住他的手，
抓住他的手，
让上帝摇撼这个世界，
让上帝摇撼这个世界。
是不是我们缺少祷告？
是不是我们缺少祷告？
是神不能在这个时代里面工作？
是不是神不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工作？
不能把时代反转，
不可以将世代反转，
不能把人的心都回到上帝那里，
不可以将人的心挖回到神里面。
是的，弟兄姊妹，
是不是弟兄姊妹？
耶稣说，
耶稣说，
只有借着祷告，
只有借着祷告，
你们可以移山倒海，
你可以移山倒海。
只有借着祷告，
只有借着祷告，
可以把天上的窗户敞开，
可以将天上的窗户
敞开，叫上帝的恩典倾倒下来，
叫神的恩典可以倾倒下来，
叫上帝的荣耀被彰显，
叫神的荣耀可以被彰显。
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
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
今天我只能讲到这两点。
今天我们只是讲这两点。
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第一样，约翰向去
做礼拜的榜样，
做礼拜嘅榜样。
彼得、约翰在深处的时候祷告上帝。
彼得同埋约翰喺深处祷告神，
是祷告，
系祷告，
叫他们震动那个时代，
系祷告将佢哋震动嗰个世界，
叫他们挽回那个悖逆的人心，
系祷告将佢哋挽回嗰个悖逆嘅人心。
接着那个祷告和做礼拜。
是这个藉着祷告和做礼拜，
上帝的荣耀，
神的荣耀，
他的心得满足，
他的心得到满足，
愿神赐福我们，
愿神赐福给我们，
学习他们的榜样，
学习他的榜样。
当我们离开这个礼拜堂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
让别人认出，
让其他人看到，
你我是曾经跟随过耶稣的人，
你我是曾经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人。
阿们，
阿们。
谢谢钟牧师。